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风尚 CBD 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哎，刚才其实说到那个有一话题挺好的，就是那传承那个猴
啊。
北派有一猴王
是吗？
北派猴王是李万春，是京剧舞台上的猴王。
哦，
哎，南派猴王是张金来他们家，就是张家，
哦，
这是南北两派猴王。
哦，
而且这北派猴王很有意思。当时这个猴戏呢，全本的叫安天会。咱们不是后来要开讲，咱们讲完了明朝的皇帝，准备开讲最后的王爷，
对，
就是爱新觉罗载涛，对吧？
嗯，
人家录播咱已经录过两期了，
对，
对吧？这个载涛就是特别会演猴戏，
是吗？
哎，而且呢，他喜欢这猴戏呀，啊。还有一次呢，是在宫里边给谁演呢？给这个慈禧演，等于自己啊粉墨登场
啊。
慈禧一看这是谁呀，啊？别人说回这个老佛爷，这是载涛。哎，慈禧一看了不得呀，
嗯，
就说白了一票友，
嗯，
能唱得这么好，而且这个戏呀，啊。它不是唱功戏，或者不光是唱功戏，它主要是什么呢？
啊，
武打。
哎呦，动作！
因为它是齐天大圣的戏啊，
哦，对对对，
闹天宫啊，它猴戏。
哇！
所以看这个假不了，为什么呢？
啊，
有的票友身上没有，对吧？
嗯，
我站着规规矩矩唱没问题。
嗯。
但是如果您想演这个武戏，
嗯，
没有几年功夫下不来。
啊，还真是。
他演得非常好，老佛爷看这不错，
嗯，
然后呢就指定这个钱金福，哎，说你这是一专业演员，
嗯，
说你。这个带着载涛，你教他，等于就他拜了师了。
啊，
拜师之后呢，人会觉得你是一王爷，
嗯，
你就是啊，说白了一时兴起，
嗯，
你不会认真学。没想到，
嗯，
这王爷对这一个戏子，那会儿不尊重嘛，叫戏子，
啊，
现在叫京剧表演艺术家，因为那是大腕啊，
嗯，
那慈禧都看他的戏啊，
嗯，
没想到对这么一个戏子会这么尊重。
是吗？
哎呦，老师当时心里边觉得触动了。
嗯，
别看是王爷，他拿我当师傅看。
嗯，
而且呢，潜心的学习，每次上课，
嗯，
绝不迟到。
嗯，
刚开始呢，说白了想糊弄糊弄，
嗯，
后来觉得呢，这是一人才。
嗯，
就好好的倾囊相赠，全教他。
哇，
教完他之后呢，他是一票友嘛。
嗯，
因为本职是王爷，
嗯，
但是呢，唱得太好了，所以有一外号叫京城龙票，因为人家是皇上家的人，皇上的叔叔龙票。
哦，
然后呢，他。又把这谁又给谁传艺呢？给李万春传艺。
嗯，
李万春是后世的著名的京剧演员，专业的京剧演员。但是他的师傅却是一票友，是爱新觉罗载涛。
嚯！
李万春后辈一直也在唱戏。
嗯
啊，但是很不幸，这个李明阳，
嗯，
是他的孙子。
嗯，
是应该是前年还是大前年，我记不太清了。
嗯，
去世了，30多岁，
嗯，
因为骨癌去世了。
嗯
啊，他的后代也一直在唱戏。
哦，
所以说的南派北派猴王很有意思，咱那明年猴年可以细说一下这猴王。
对，因为就是平常大家只知道就是说南派的猴王哈，北派的猴王好像不太清楚。
对，因为这个北派猴王几乎没在影视剧出现过，
对对，
全都是京剧舞台上的这个角色。
嗯。哎，今天我们清楚了。
对，所以说呢，正好借着话题，咱们到什么呢？该聊聊这个年了。再过俩礼拜。哦，就正式过年了，
是
8号就过年了，
嗯，
所以说年味儿是一天比一天重，
有点感觉。
你看现在咱们这年味儿啊，怎么体现出来呢？
怎么呢？
从火车站体现出来，从买票买不着
排队，
对，体现出来年快到了，
嗯，
所以今天呢，咱聊聊这个年味儿到底应该是什么？
好，
年味儿应该是什么味儿？大家也可以发来，就是你认为你小时候最有年味儿的是一什么情景，亦或者说我的老家。
嗯，
年味儿是一个什么样的？
我的老家就在那个屯。好，我们关注一下这个都市之声的公众微信账号，文字留言给我们，告诉我们您心中的年味儿是一个什么东西或者什么样子。
对，咱们今天一起聊。
嗯，
我觉得呢，首先说老北京的年味儿，从进了腊月就已经开始了
啊。
为什么呢？因为有一歌谣说的好：“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
嗯，
所以说年的起始呢，应该是从腊八开始。
嗯，
可是腊八头七天就开始热闹起来了，因为腊八也算是一个重大的节日
啊，对，
对吧？那么头七天呢，就开始准备腊八这堆东西了
啊，
什么腊八蒜的、腊八米呀，
嗯，
那会儿年味儿有年味儿的是什么呢？一个是把这各种杂粮给集齐了，准备呢头天晚上腊月初七就开始熬这个粥，
对，
然后腊八早上起一睁眼第一顿饭先喝这个粥，那会儿认为呢，
嗯，
那是农耕社会，
嗯，
谁家先喝腊八粥谁家来年收成好，有这么一个说法或者说企盼，
美好的寓意。
所以大家伙家家户户的每天早晨起来，这腊八这天早上起来天刚蒙蒙亮，
嗯，
各家各户的烟囱就已经冒上烟了，
嗯，
就开始熬这锅粥了。早上起来第一顿先吃这个。然后记忆当中的年味儿呢，我们那会儿当然不是说像那种什么还家家炊烟袅袅，都是说这煤气灶或者用炉子熬这腊八粥了。另外一个呢，就是记得很清楚的，开始买蒜了。家里边因为腊八得开始泡蒜了，
哦，
所以家里边呢都是成辫子买，啊，
买那么多
要很多， 对，回家之后呢，包完之后呢，那烂的不能要，那烂的泡到醋里更烂。
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蒜，如果放时间长你没吃，是不是它就那个尖儿的有芽儿出来了，那就不好了，是吗？
芽儿啊，什么呢？这个土豆出芽儿不能吃，但是蒜出芽儿没事儿，
没事。
可是呢，蒜出芽之后就麻烦了，
为
什么呢？蒜就相当于一个种子似的，
啊，
它一出芽儿，它底下这种子可就空了，那个蒜啪一咬，里边啊是又蔫又空，
对，
就不好吃了。
是，
所以得买这新蒜，里边得是特别瓷实、特别饱满
啊。
包完之后呢，挑那好的雪白雪白的蒜。我记得那会儿放一大笸箩里边，全都包好的蒜瓣，一个一个挑，烂的扔出去。这好的，哎，然后呢，搁一个大玻璃罐子里边，或者家里边呢有那种大柚子坛子，就是刷柚的坛子
啊，
把这个放里一放，然后咚咚咚往里倒醋。那会儿啊，也咱北京就讲究龙门米醋嘛，这米醋放好之后，拿一个什么呢？有的是带盖儿的，即便是带盖儿的，除非是罐头瓶能密封住
哦。
除非这样的话呢，像那种盖的盖儿，还得加一层，加一层塑料布，拿绳或皮筋绷在那个口上，上面再盖一盖，它不能够跑气，这样的话呢，保证它的干净卫生，里边还不能够进一点油。家里边那会儿拿的是大的玻璃瓶子，就是咱吃那个罐头的大罐头瓶子泡这个。
对对对，
哎，上边盖好之后呢，搁在窗台上，这东西呢。好像热之后呢，它容易变色儿，你就会看着这年味儿是什么呢？就是你趴在窗台儿，看这腊八蒜一天一天变绿，你就期盼着这年一天一天就临近了。
哎呀，真的很美好的期许。
对，这个蒜是从白到半绿半白，到最后全变成绿的，你就期盼着三十晚上就可以拿这个醋蘸饺子吃了，
这个就很直观嘛。
对，这是咱说的这个腊八。
嗯，
当然老北京更老的老北京腊八呢，那会儿就讲的家家户户祭神祭佛
哦，
所以呢更加的隆重。干嘛呢？这一天是佛祖成道日，要献上腊八粥，要做一番祭祀，所以这就是一个年的这么一个序曲啊，或者一个开端的一个篇章。
对，而且之前你有一期节目也提到过腊八这个事情嘛，就腊八粥。
对，
刚好那两天呢，我发现哎，你讲的还真的是很在理。就是我在准备想着说自己也熬一点这个腊八粥的时候啊，顺便就把家里面的米啊和面啊那个剩下残存的就清理了一下。
嗯，
这个我想古代的人肯定他们是从这个方面来考虑的。
对，也可以清一清这个沉的这些个粮食，
对
对
对对对，
这腊八粥喝完之后，就开始正式的预备过年了。
嗯，
过年是分什么呢？它是分阶段的。咱一说这过年，腊月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日，二十五磨豆腐，二十六炖锅肉，它其实每天都有自己的一个
有事儿
干。
嗯，
为什么呢？就让你有一个期盼。
嗯，
一天一天临近，咱先说腊月二十三
啊，
过了腊八之后，腊月二十三祭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
嗯，
可以说这是一个春节的什么呢？春节的彩排，就像春晚一样，这是连排，
是吗？
嗯，为什么呢？它有很多事儿需要干。首先，第一个得说老北京或者古代中国，家家户户啊，基本都供灶王爷。
嗯，
这灶王爷管灶呢，人离不开火，第二人离不开吃，所以这是一个主管领导，
很重要。
县官不如县管。
嗯，
家里边开始祭灶，等到祭灶的时候，街上的开始吆喝起来了。
嗯，
开始小贩就出来了，卖什么呢？卖关东糖的就出来了。
嗯，
也叫糖官，糖官是祭灶用的。然后呢，草节料豆是喂这个灶王爷这匹马的。
嗯，
还有卖什么的呢？老人跟我讲，用这个熟茎杆啊扎出来的马，
哇，
知道吧？就是拿这熟茎杆呢，底下弄俩腿儿。我还见过这照片。
嗯，
说白了，不是说特别特别形象，就是一个意思。一根竹茎杆，熟茎杆底下插四个签子，就是四个马腿儿。
嗯，
上面插一个签子呢，就是马脖子，再横着牵这么一个熟茎杆呢，这是一马往那一站。呀，有点这个形象的意思，对吧？他就是给灶王爷预备的马，把这买回来呢，也得供到灶王龛上，因为灶王爷上天呢，得骑着马上天找玉皇大帝汇报去，要不然这路途慢，回不来了。
骑个这么抽象的马，
哎，对，很抽象。所以你看，那当时街上卖这个的开始多了。
嗯，
等到腊月二十三晚上这一天就开始祭灶了。
嗯，
这一天为什么序曲呢？首先，这一天晚上吃完饭之后，大家开始祭灶。祭灶呢，就说白了，祭完灶得放炮竹。哎，所以你看整这一套啊，就跟三十晚上一套啊，基本流程差不多，
但是就是小型一些。
哎，对，
嗯，
所以那时候呢，等于是腊月二十三晚上就已经北京的大街小巷胡同里就已经这个鞭炮声声了。
哎呦，
所以你看这年味是越来越浓重。
是是是。
然后呢，一家子人凑在一起，这个时候有一个统一的祭拜对象，就是灶王爷
啊，
家里边得非常虔诚的啊，把这个 关东糖也给摆好了，
嗯，
然后呢还得放碗茶，这时候一家的人呢朝这灶王爷磕头，
嗯，
灶王爷磕完头之后呢，哎，把这个蜜糖啊，就咱说关东糖啊，
嗯，
有的给烤化了，
嗯，
给灶王爷那灶王龛是一个纸，
嗯，
哎，这灶王码是一张纸，给这神纸上边呢，灶王爷的嘴上抹点这个蜜糖，
嗯，
就关东糖，
嗯，
抹完之后上天呢只说好话不说坏话，他嘴甜，
嗯，
这一系列祭祀完了之后，把这灶王龛拿下来，从墙上揭下来，到院里头把它给焚化了，
哦，
有的是搁这个灶坑里边给它给烧了，
啊，
哦，烧完之后呢，就灶王爷顺着烟儿就上天了，
啊，
然后这祭拜完了，放一挂鞭炮，
嗯，
一家人凑在一起吃这顿团圆饭。这也可以说是团圆饭的一个序曲，或者说排练呢，
哦，对，或者我在想象，就是一个比如说有电视剧啊，古代的那种人生活的场景哈，
嗯，
这个时候可能家里面有一些就是亲戚是在外地的，
嗯，
哎，陆陆续续赶到这一天赶回来，哎呦，风尘仆仆的，对吧？
对，
进行这样的仪式，吃个饭，准备过大年。
哎，所以你看这年味儿开始有了，对吧？其实年味儿还有很多的体现，后边的日子一直到正月十五才算过完年，
嗯，
所以呢，咱们下节回来再继续说。
好，我们先进段交通服务站，然后回来接着聊。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风尚 CBD 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今天的话题呢是说说年味儿，也希望大家呢，
嗯，
踊跃积极的互动。咱说说这个互动平台，
嗯，啊，关注都市之声的公众微信账号，说说你眼中的年味儿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场景，或者什么样一个东西都可以。
哎，刚才说完了，说完这个祭灶了，二十四扫黄日呢就开始家家户户啊得大扫除了，
哦，
因为除旧迎新，咱们准备迎接新年了。
嗯，
这时候全家老小齐上阵，你看那个场景啊，就非常的温馨。
对，
壮劳力大小伙子能够登高啊，踩这个登高的，咱就可以呢，
嗯，
上桌子拿这个什么呀，拿这个鸡毛掸子呀，把这个墙角的蜘蛛网啊，
嗯，
顶棚的塔灰啊，全扫干净了。
哦，
这小孩呢，就帮着递个手巾呐，啊，递个抹布啊，递个鸡毛掸子。
嗯，
这老太太老头呢，不能够登高，就在底下擦擦桌子，扫扫地，就是全家总动员，
嗯，
大家一块其乐融融的，把这家收拾的焕然一新。
嗯，
这准备开始过年了。
嗯，
然后呢，街上这个货摊也开始多起来了。
哦，
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啊，说到老北京过年，基本上这个时候很多商铺就开始呢慢慢的也开始放假了。
嗯，
然后很多伙计也是外地的，比如山东来的伙计，你得给人一段时间呢回家过年去
啊，
哦，那会儿不讲究买火车票，也没火车，
对
对吧？人家回家过年的路途更长，所以这会儿呢陆陆续续的外地伙计放假就回家了。
哦，
然后店铺里边其实伙计是比较少的，但这个时候反倒是繁忙的。为什么呢？开始得置办年货了，
哦，
该买的东西都得买，不像现在过年期间超市都不歇着，对吧？
嗯，
但是咱们发现呢，很多摊儿是歇着的，
嗯，
比如说早点摊儿已经收工了，人家过年期间没有了，好多私人的菜摊儿人家不卖菜了。那么老北京就加一更字，那会儿没有超市，所有买卖基本上都是私人的，
嗯，
所以这个呢全都放假。
都
那么只能之前把该买的东西全都买好了
啊，
哦，囤好了，一直够我这一正月吃的，
哦，
啊，全存起来，
这才叫做置年货的意义。
对，
你要不现在都什么都有，都买得着了。
没错啊，所以为什么那会儿好多说腌菜呢？
嗯，
腌菜、酱菜保存时间长啊。
哦，
鲜的叶菜你保存不了多长时间，对吧？
嗯，
然后呢，还有这些肉，鸡鸭鱼肉这些东西呢，肉咱知道冻起来也能保存好长时间，
是，
所以多买这些。然后粮食家里边是充裕的，这不用现买，
嗯，
蒸点馒头留着，对吧？
嗯，
这说完扫房开始备年货，这胡同里边呢各种摊就出现了
啊，
跟年味有关的摊呢，比方说第一个卖春联的就出来了，
嗯，
卖春联的那会儿没有印刷的，全都是手写的，
嗯，
一到这时候这文人可就救他们的命了。
哎
哎，有的那个穷酸文人呢指这也可以挣钱。
哦，
那会儿毕竟啊识字的不多，认字的不广
啊，还真是，
哎，都是很多人没上过学，过年呢也得贴个春联。
嗯，
有的是呢可能这胡同里边啊有俩先生人家会写字儿
啊，
过去呢求福字，对吧？
嗯，
这也不需要什么钱，
嗯，
给写两副对联。有的是呢，哎，我就摆一个这个摊儿，
啊，
咱看这老北京的风情画也好啊，还是黑白照片也好啊，就在街口摆这么一摊儿，上边全都是对联，啊，拿这镇纸往这一镇，
嗯，
你要买什么您自己挑，这都是我自己写的，说白拿这挣份钱。
对，那文化人他相对来说他可能字能比较能拿得出手了。
对啊，而且那个词儿啊，你想对联他得有词儿啊，
啊，
对，
对
吧？您没文化的，您想不出那词儿来呀，那么文雅。
嗯，
哎，买完之后回家高高兴兴的，回家贴春联去、
嗯。
这是一个春节的序曲，所以你看街上都是红色的春联
哦，
哎呦，这种摊儿就透着这么喜庆，对吧？
是。
但是也有什么呢？就是老北京其实并不像咱们想象的，过春节就一定是红色的吗？其实不一定。我们去韩国的时候，去那儿采访特逗。
嗯，
韩国人送压岁钱
啊、
哦，用信封，用白信封。
啊，
韩国认为白信封是纯洁高贵的象征。
哦，这样
习俗不一样。其实呢，它跟咱们中国有异曲同工之妙。
嗯，
中国的满人过春节对联用白纸写。
哦，
认为白纸是吉利的。
哦，
所以你看，宫里边用白纸，
嗯、
庙里边用黄纸，
黄纸，
老百姓家汉人用
红
纸，家里边如果新丧。就说白了、
嗯、
不巧、
嗯、
腊月家里死人了、
嗯、
正月该过年了怎么办呢也得贴对联、
嗯、
贴什么呢蓝纸对联、
哦、
颜色不一样不见得是满片红人满人就用白的、
哦、
人那是吉利的
明白了
但大多数是红的、
嗯、
然后呢卖年画的也出现了、
嗯、
年画基本就不是画的了、
嗯、
就是木板印出来了夸夸一印、
嗯、
这年画都是特别吉祥的、
嗯、
大胖小子抱着鱼、
嗯、
对吧什么这个小童子麒麟送子全都是好的寓意、
嗯、
你想得看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尤其现在啊，我看电视台做一节目挺好玩，就是北京各郊区县，到今儿个为止还保持着一个习惯，大吉，
大吉。
哎，各郊区县什么大兴啊、延庆啊、平谷都有大吉
哦，
都是农民自己的这个货，然后呢大吉让大家去卖去，
嘿，
跟当年大吉一样。所以逛大吉的时候发现，哎呦，整个这年画你看哪个都漂亮，
是吗？
哎，这钱你可就不够花的了，所以必须得管住自己。
哦、
我们家一共多少？很多人都说、嗯、过年的时候买年画、买对联，一买就多，
就超了。
哎，一到批发市场，嗯、这也不错，那不错，回家一看贴满了，还富裕一沓子
啊，
还贴不上了，
对
吧？所以这就是让人心里边有那种消费的欲望。
嗯，
除了卖年画的，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角窗花，这就不是卖的了。
哦，
哎，说的什么呢？就是很多妇女，
嗯，
快过年了。该歇着了，没事了，干嘛呀？盘腿炕上一坐，一小笸箩里边刀子剪的针线、
嗯，
对吧？这边弄点红纸，
嗯、
拿着笔啪啪一描一折，自己家里绞，我又省钱，而且呢又体会出这个年味儿，还体现妇女同志心灵手巧，
哎
哎，一举多得，
真是。
那妇女同志绞出窗花呢，相当漂亮，
是。
但是说的窗花呢，今非昔比，为什么呢？因为居住的环境发生变化，窗花的使用也发生变化。
哦，
哎，我说一个，大家可能有共鸣。现在窗花好多是什么的呢？是塑料纸静电的，
是，
裂下来就贴在窗户上了。
对，一啪就它就粘上了。
这个还最好使。
对，
为什么？
因为是玻璃的呀。
对，
窗户
玻璃在冬天会出现一个什么状况？
有静电吗？
啊，不是静电，就是屋里和屋外温差的情况下，这玻璃会
有霜。
对，这霜化了之后，你想你要贴一个纸的窗花，早上起来上霜、
哦、了，
中午霜一化。这窗花完了，掉色了，
对
对吧？那红烫的嘛，滴的，
嗯，
所以说还是塑料的好，
嗯，
因为居住条件发生变化，
嗯。
可各位想想，老北京这窗户是什么的？
窗户是木头的吧？
然后窗户上那个没有玻璃呢？
纸。
对呀、啊，这纸它不上霜啊，
哦，
它不往下滴的水啊，
哦、
所以贴窗花啊，这窗花一直能贴到正月四了，对吧？
哦，
所以这特别的好，而且还有什么呢？确实贴窗花啊。我们家以前住平房的时候，我小时候家里边那窗户还是纸窗户，但是呢，我们家那窗芯是玻璃的、
啊、哦，已经换了。
哎，窗芯是玻璃的，窗户框子旁边这一溜是宣纸
哦
糊上的。但那会儿说实话啊，纸窗户贴窗花真漂亮，
是吗？
白地儿红花太漂亮了，就是你在楼房里玻璃上贴，怎么也体现不
出来。漂亮是漂亮，但我有个问题，
嗯、
冬天啊，
嗯、
纸窗户糊的窗户冷吗？
不冷。特别的暖和，
为什么？
它抗风，它不透风，那纸相当的好，
是吗？
那纸特别逗，它是属于透光而不透风。
哦，这样的。
哎，所以你看，以前家家户户糊窗户纸，也没谁见谁家说冻着，
哦、
哎，一点问题都没有。
行，放心了。
真是窗户纸贴窗花特别的漂亮
啊、哦。
然后后边还有个嘛的呢，街上开始卖蜜供的，卖蜜供分两种，一种摆摊子的，一种是坐店的。比如说前门外正明斋、
哦、
这点心铺专门做这蜜供是最好的、
哦、
也有小贩做完之后呢街边搭一摊卖这个，这现在用不着了。
蜜供是什么呢？
蜜供是供佛的呀。
哦，
以前家家户户都有佛堂啊。
嗯，
哎，除夕晚上得祭祖祭佛呀，他用得着、
嗯、
现在用不着了、嗯、现在买的都是什么呢？卖的全都是蜜供坨。说白了呢，就是咱这根笔看见了吗、嗯、咱这根笔大概那一条有这么粗。
嗯，
然后呢一堆，有人说那是萨其马，其实不是
哦，
它像， 但是萨其马没有那么憨的一根条，
反正就是吃的是吗？
对，你上稻香村一买蜜供，那地方有，但是那是蜜供坨、
哦、
而蜜供是什么样的呢？这一根一根得搭起来，这搭的有井供，有这个塔供，
哦，
不一样，你知道吧？得跟小宝塔似的，挺老高。然后呢，这蜜供呢，一堂是五碗，就是五个，
嗯、
这是一套，我们叫一堂蜜供、
哦。嗯，
从这个正明斋点心铺定做，
哦，还
提前
定做。
就跟现在这蛋糕房似的，过生日哪天提前订座、
啊、
然后您去领去，或者小伙计给您送家去，送家也特别漂亮、
啊、
我见过那黑白照片，一个挑有一扁的、
啊、
前后俩圆笼、
啊、
圆笼还挺老高，为什么？它里边那东西高啊，啪、
啊、
一扣，这圆笼上面写着仨字正明斋、
啊、
小伙计也精神，挑这挑子给你们家送去，比如给王小宁送去、
啊、
这一路上也是广告，
哦，
谁家哦正明斋给人送这蜜供去了，
哦，
也是广告，对吧？到您家给您供上，然后这蜜供上边还搭红纸，
酷、
啊、这红纸饺子跟拉花似的，也盖在这蜜供上，从头盖到底、
啊、
放在那个地方，然后这五个蜜供一堂就留着供佛使。
哦，
小孩讨厌呢，
嗯，
该过年了就吃 啊,
啊，
但是蜜供不让吃，这是供佛的，怎么办呢、
嗯、
趁家长不在，只能抠那底下的蜜，从底下抠，抠一小条搁嘴里尝尝，抠一小条搁嘴里尝尝、
哦、那抠多了得倒啊，那个蜜供。
我有就是采访过一个老艺术家嘛，
啊，
就说我们小时候抠蜜供，就是过完年之后这蜜供塌了，他老可一边抠，咵，这蜜供塌了，塌了怎么办呢？分了吃了吧，
嗯
啊，反正其实说白了就是除夕供完佛、祭完祖之后，这蜜供也是大家分着吃了
啊。
你看这卖蜜供的开始出现了，这不多见了，
是
现在是蜜供坨，然后呢还能增加喜庆的是什么呢？卖花的出现了，尤其是水仙花。
哦，
鲜花啊，对、
嗯、
尤其是水仙花，水仙花那会儿也是家家户户一到这个日子开始种了
啊、
哦、其实现在就为时有些晚了，
嗯，
一般来说呢过了腊八开始买泡着，等到这个春节的时候正好是鲜花盛开，
哦、嗯、
现在买呢应该也可以吧，对吧、
嗯、
买完之后回家泡着，等到春节的时候这花也开了，而且水仙花呢是属于味道极其的芬芳，
是吧？
你养一盆这屋里边都是香气，给这个春节家里边的气息也带了点香甜之感。
哎呀，那我肯定这两天我要置办一盆。
你可以去花卉市场全都有卖的
啊、
嗯、这水仙而且还不算特别贵，买水仙还给搭盆儿、嗯、哎，
十五，
但是呢这个漳州水仙特别的好，
是吗？
对，漳州水仙有一种特别贵的叫雕刻水仙，
哦，
它呢是有一个工艺在里头，它卖的有时候是工艺的钱，
哦，
就这水仙呢它盒上会给你画出来，就是照片，
嗯，
它开花之后是一个凤凰，
哇，
不得了！为什么？他提前呢，在那水仙根上拿刀子刻，
嚯！
刻完之后呢，他出造型了，你现在看不出来，
嗯，
拿家去吧，泡去吧，泡完之后，
那万一那个倒是没开出来个凤凰，那我不赔了
啊？那就看你这个摊主是不是诚信经营了。
哦，
我曾经就有一年，
嗯，
来过这么一盆凤凰的、嗯，哎呦，那真是太好看了，
是吗？还是不一样？
贵，对，确实是，价钱也贵、
嗯，
那会儿就好几十块钱，
嗯。
然后呢，这时候呢，这个胡同里边各种的吆喝声也开始复杂起来了。
哦，
哎。比如说卖什么的呢？这时候卖线书的出现了。
线书是？
线书就是黄历。
哦，
哎，因为呢乾隆叫爱新觉罗弘历，
嗯，
所以为了避他的黄讳，打那儿之后黄历就不能叫黄历了，叫线书。线就是宪法的宪、
哦、那如果这个皇帝驾崩了以后还可以叫回原来的名字吗？
后世都叫线书。我们看老舍先生写的文章里边都是用的线书这俩字儿。
哦
啊、哎，这就是宪法那个宪，说白了就是现在的所谓的月份牌，
嗯，
底下加点这什么呀，今日宜什么，忌什么，喜神在哪儿，凶时吉时、
嗯、
都是什么时候开始卖了，因为这用得着啊，
嗯，
第二年该到新年了就开始用这个宪书了，
嗯，
除此之外呢卖这个松柏枝的也出现了。松柏枝呢也是跟这个老北京祭祀有关系，松柏枝燃烧之后啊、
嗯、
生出的是白烟，
哦，
这个白烟呢是清香的，因为松柏枝是清香的，
嗯，
用这个烟呢也是供佛，
哦，
所以松柏枝出来了，
哦，
然后呢卖芝麻街的出现了。
芝麻街就是哦你说过的彩穗。
对, 对，彩穗芝麻街，这芝麻打出去之后这杆儿干嘛使 啊,
啊，
农村一个是烧火使，它易燃，
啊，
第二呢正好你烧火使卖不出去，
啊，
这时候你把这废料变废为宝进城，城里老百姓买这个呀，
嗯，
铺的这个家门口，谁一来，
嗯，
第一是一个提醒作用，
嗯，
铺你这门道，
来客人了，
嘎吱嘎吱一响，来人了，赶紧去接客去，哎，不能说接客，
啊，
迎
客
去，
迎
客麻烦了，去迎客去，
啊，
对吧？一个就是说一踩踩碎，嘎吱嘎吱的，这个把这个鬼祟啊全都踩掉，
嗯，
第三一个呢，好吉祥的寓意啊， 芝麻开花节节高，您走这一趟啊，来年您节节高
哦。
你看一举三得，卖芝麻街的出现了，
真是。
再有呢，卖年糕的出现了
哦。
哎，家家户户都得炸点年糕或者蒸点年糕，年年糕嘛。所以你看，这些东西都是极其有年味的货品，而且呢，基本上我刚才说的这些个货品，或者这些个吆喝的小贩，只有在这个季节，在这个时候才会出现
啊。
一年当中就年底才会卖，平时他不用卖，也没人买，这属于节令的东西。你看年味就越渲染越浓厚了，
还真是，
对吧？
嗯，
其实年味啊，这还是一个刚刚的开始，
这还刚刚开始。
对，到了半点了，咱们锦囊路况回来，咱们接着说年味是什么。
好嘞，我们先进一段交通服务站。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风尚 CBD 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今天的话题呢，就是说说年味儿。刚才说了过年，年味体现呢，很多小贩出来了，卖松柏汁的
啊，
卖芝麻街的，卖年糕的。刚才说到这儿了，还有干嘛的呢？这个时候开始得卖的什么了？开始买炮买糖了。
买炮买糖，哎，这都是小孩喜欢的，
对吧？这得过年了，
啊，
其实这个炮不光是孩子喜欢，大人也得需要，对吧？三十晚上得放一挂鞭，得蹦蹦煞气，对吧？迎神。当然了，现在咱们讲究这个环保，所以呢，一来买这个正规的花炮，二来呢，能少放则少放，意思意思，点到为止。
对，
但那会儿呢，不讲的这个，家里边得放炮，对吧？然后买糖呢，是为什么呢？家里边第一是自己吃
啊，
对吧？一家人坐在一块儿。这个喝着茶水儿，人唠唠了闲篇儿，你得吃点糖，嗑点瓜子儿，一个是呢，家里边来客人，拜年的客人，你得给人家预备点儿。
对，
要说这个糖，那会儿有一个词儿，这个东西现在不多见了，很多老人可能就回忆或者怀念这个东西，叫杂伴儿。
杂伴儿是
啥？杂伴儿就说白了，用现代化解释，大杂烩。里边有什么呢？栗子、榛子、花生、瓜子儿、焦枣、蜜饯，给和在一块儿，里边什么都有。
我明白了，
这个，杂伴儿。
就是说那个婚礼结束了以后啊，有些东西别浪费了，回收，
差不多
装一个袋里面，那就是那东西了，
你也可以把那理解为杂伴差不多啊，但是里边会搁点蜜饯果脯，这堆东西。杂伴分高档分低档，
是吗？
高档的呢，用的榛子是榛子瓤，
哦，
把皮包了。低档的呢，带壳的，
啊，
一块卖你。所以那会儿孩子们可巴不得家长，哎呦，买点杂伴回来，往这盘子里一放，嘿，那吃起来可美了，
想吃什么吃什么。
那对，第一，平时你吃不着。
对，
那会儿呢，属于这经济啊来说都是计划经济，对吧？
嗯，
第二一个呢，这时候吃比平时吃觉得更加香甜，有这年味啊烘托着，觉得特别的好。你看买杂伴，这也是过年的一个讲究。另外一个呢，就是该做新衣裳了。
哎呦，新衣服！
对，家里边但凡不是特别穷的，不像老舍先生笔下的龙须沟那样，但凡家里说得过去，这时候都得置办个新衣服。
是。定做吧，
哎，有钱人家
是定做，
那大少爷，
嗯，
同仁堂大少爷肯定，你这不想定做一身去吧？
嗯，
一般的蒹葭呢，自己的拿布自己缝，妇女同志嘛，
是吗？
心灵手巧，
没有，会不会有附近有，比如说裁缝铺什么的？
裁缝铺一般都很少。一说老辈儿，都别往说远了说，
啊，
咱父母那辈儿，或者说咱
爷
爷奶
奶
辈儿，几乎爷爷奶奶辈儿啊，家里的奶奶姥姥啊，就没有不会做棉袄的。
哦，
家里孩子棉袄棉裤都是自己做，
哦，
对吧？我们父母那辈儿可能有的不会了，所以新衣服都是自己家里边做啊，
哦。
一般老百姓家都是这样，
嗯，
给做好是新衣服就留着，这还不能穿，
嗯，
留着三十那天或者除夕那天晚上穿出来，哎，里面三新的一小棉袄，穿出来，这就是一身新的迎接新年，讨的是一个吉祥的寓意，
还，真是，
对吧？这是穿新鞋戴新帽，哎，穿新衣，这是那时候。然后呢，还有什么呢？就该得是拜年
啊！
哎，这年呢，到了一定程度了，就是到了三十晚上了，家家户户吃饺子、团圆饭，这都不说了。其实还有一个年味儿是什么呢？就是压岁钱。
啊，对呀，
年味儿的一个特别重要的。
我们微信平台上都很多听友在呼吁啊，
嗯，
说那个阿龙快给压岁钱，说很多人说当然是压岁钱了，说这个老爷说小时候年味儿就是收红包，开心死了，大年三十晚上十二点放鞭炮，初一一家老小聚在一起吃饭，
哎，
嗯，
管我要压岁钱这个呀，
嗯，
我得不厚道了，
嗯，
你得叫我点毛我才能给你，
哦，原来是这样，
辈分给，
哎，人还真可能是个小鲜肉，叫小豪
啊，哦哦，小豪，小生蚝啊，
嗯，
然后呢，这压岁钱很有意思，
嗯，
咱们现在压岁钱呢，拿红纸包对吧，
哦，
红信封装着。其实这是有一个传承的，
什么传承？
因为你想想，这红包到底是源自何时呢？
红包，
嗯，
能给点提示呢？
其实特别的近，
是吗？
对，
红包啊，
非常的近，它的年代非常的短，
非常短啊。民国吗？
差不多。
真的，
清末民国的时候，因为红包说白了给压岁钱，我们在史料记载起码汉代就有明文记载是有这压岁钱的。
嗯，
但那会儿的钱的制式大伙儿知道什么样啊？
金属。
然后它的形状呢？
形状和锭啊什么的，铜钱儿
铜钱儿，对啊，铜钱儿就有一个方便的功能，拿个红绳一穿
啊，对，
这一吊就是压岁钱。
对，
所以那个时候呢没有红信封
哦，
这一说拿红绳穿起来，
嗯，
对吧？
对。
然后等到了什么时候呢？咱知道，到了光绪元宝出现的时候，这钱上边没窟窿了。
是，
对，所以这个时候呢没法再拿线穿了，
嗯，
不能拿红绳穿，怎么办呢？改良方法吧，拿红纸包上。
哦，
哎，再后来出现咱们大量出现这纸票的时候，就红信封了。
哦，
所以说这红包出现的时间并不长，但是压岁钱的历史非常的悠久。
明白了。
哎，这说到压岁钱，而且压岁钱呢，很多老人为了享这个天伦之乐，
嗯，
在家里边呢祭完祖之后，
嗯，
家里边以前都祭祖，提前呢得把这祖宗牌位，因为有家没有祠堂嘛，
啊，
提前把祖宗牌位擦拭干净，给摆在正堂那条案上，
哦，
准备三十晚上祭祖。
嗯，
祭完祖之后就得给长辈爷爷奶奶磕头拜年了。
啊，
哎，孙男弟女们跪着一地。
嗯，
拜完年之后呢，这老头老太太为了享受天伦之乐，他不掏钱。
嗯，
他故意呢在那儿啊扭扭捏捏的，然后呢护着自己这钱
啊，
但他一护着，你知道，哦，这钱揣在这儿了，这帮孙男弟女啊，
嗯，
一哄而上
啊，抢，
哎，抢，小手就掏这个爷爷奶奶，
嗯，
掏完之后把钱掏走，
嗯，
这当爷爷的哈哈一乐，其实呢，
嗯，
就为了享受这个乐趣。
哦，
哎，一堆隔辈人来，
对，哎，你这么一说我真的是有印象啊，小的时候好像是我还记得穿一个那种爷爷的穿一个蓝色那种衣服，老式的，戴一个帽子，
嗯，
那干部帽干部装，这别个钢笔那种，
嗯，
那个钱放在里边，然后让我们爬到身上去抢。
对
啊，
其实他享受的是这乐趣。
哦，
然后呢这压岁钱给完之后就开始正式过年了，那会儿也没有春晚，过年呢，
嗯，
就是吃完饭之后大家唠唠家常，这一年怎么样啊，
嗯，
对吧。
嗯，
以这时候呢开始守岁熬夜，其实也不是真熬夜，过了这个零点之后，那会儿也是过完了这个子时，放一挂鞭，陆陆续续的也就睡觉了
啊，嗯，
就等着第二天起个大早，然后这时候开始就挨家拜年了。所以年味是什么呢？年味就是我们小时候耳边常能响起的，哟，您过年好，过年好。这个现在啊比较淡漠了，为什么呢？住的楼房谁不认识谁？
嗯，
你跟楼底邻居说句这话吧，有点说白了，有点觉得人家哎一愣。除非说什么样的呢？比如说养狗的。咱俩遛狗，在楼底下老见着，
啊，
说句哎过年好，这不突兀。
嗯，
啊，俩人从来没说过话，甚至都不知道咱俩住一楼，能过来过年好。
嗯，
其实很热情，但现在人好像接受不了了。
对对对，怪怪的。
以前不是，以前住着这一胡同的，
嗯，
见面全都过年好过年，因为平时也聊天，平时也关系好。
嗯，
这个时候呢，耳边响起这个道贺的声音呢，那更是觉得年味浓。
吓死我了，因为耳边响起驼铃声，要走了。
所以你看，这是说的拜年。然后呢拜完年之后还干嘛呢？这时候开始啊这个庙会慢慢的火了。
哦，
哎，因为什么呢？其实老北京逛庙会啊跟咱们现在逛庙会啊有时候啊很像。
嗯，
现在逛庙会呢客流量大的时候基本初几开始出现庙会的高峰，
初二初三
差不多。
嗯，
初三之后为什么呢？
嗯，
初三之前好多人家走亲访友，
是
有回娘家的。
嗯，
对吧，有去老丈干的家看看的。
嗯，
所以这时候呢都在走亲访友。
嗯，
初三之后庙会迎来一个人流高峰期，我们看新闻经常报道。
嗯，
老北京也如是，
是吧？
前几天也是走亲访友，等初三之后北京这几个有名的庙会，
哦，
那人就乌泱乌泱的了。
哦，
那会儿讲护国寺啊、隆福寺啊，
嗯，
广安门外的五显财神庙啊，
嗯，
北京的东岳庙啊，
嗯，
离这儿不远的白云观呢，
嗯，
就开始多了
祈福。
老舍先生写每个庙会有自己不同的这个地方，
嗯
啊，有自己的特色。老舍先生写白云观庙会有赛马可以看。
嗯，
白云观以前呢这门口，
嗯，
他那门口现在不是楼吗？
啊，
以前不是楼
是吗？
白云观现在门口是楼，然后再往北边一走呢是那个立交桥、高架桥、莲石路，
啊，
那时候不是一大片空场。
哇，
老舍先生写那个时候在白云观门口有赛马，
嚯，
在春节庙会期间大家可以来看赛马。
嗯，
甚至还有赛什么呢？赛骆驼。
嚯，
因为它外城啊，
嗯，
骆驼来这非常方便，赛骆驼大家为了一高兴一乐呵。
嗯，
还有什么呢？骑毛驴。哎，这是一个娱乐项目。
哦，
骑毛驴呢那会儿讲的什么呢？它不是说就在门口转这一圈，现在也有骑驴的
啊。
哦，白云观门口转一圈现在没了。
哦，
我小时候还有呢。
嗯，
这一圈好几块钱。
哦，
以前不是，以前是毛驴是脚力，我从白云观门口骑毛驴去 宣武门多少钱、说白了它是一个滴滴打车
哦，
我打着驴，然后呢
是这样的，
对，给我驮到那儿去多少钱、
哦、
这骑毛驴啊，几个庙会之间有这种串的，
嗯，
所以你看这是它一个年味儿的体现。
中间到了加油站，来两根胡萝卜给驴吃上，
那这驴太美了，胡萝卜那太美了，
是吧，
给点干草料就不错了
啊、
哦、哎，所以你看这是逛庙会、
嗯、
一直得到什么时候呢，就说白了破五这一天又是一个年味儿的凸显、
嗯、是吧，
因为破五这一天呢有着什么呢，春节里边各种的习俗慢慢的这个禁忌就可以不守这个禁忌了
哦，
比如过年期间不能说丧气话，死了亡啊伤啊这不能说，
嗯，
不能动刀，不能动剪子，不能生气，不能骂街，不能打孩子，
嗯，
等等这些个禁忌过了初五之后就可以不守了，
嗯，
破除这个禁忌，所以要破五
啊，
这孩子倒霉了，前五天攒的揍，
一直忍着父母就没有动手啊，到了这一天孩子们早早的就起了起床，表现得特别好，
哎，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是商户这个时候开门了，
嗯，
商户开门了呢，做买卖的先得开门呢放鞭炮，哎，
嗯，
你们南方更讲究这个，
是
对吧，
但然后他们会讲究一个什么呢，就是如果开门了以后的话，老板要给就是来上班的员工一个叫做开门利市，
利市就是小红包，
嗯，
对吧，
嗯，
然后呢家家还比划，还比谁那鞭炮放的时间长，这个咱不提倡、
嗯、
污染空气、
嗯、
谁放的时间长谁就这个广发财源，
谁是动静大，
对，而且这个时候呢伙计们呢都回来上班了，
嗯，
可是呢老板非常的人性化，干嘛呢、
嗯，
老舍先生也提到过，
嗯，
哎，大家互相可以倒着去逛庙会去，
嗯，
比如上午俩钟头我盯着王小宁去逛庙会去，到时候你回来呢，你盯着我去逛庙会，
哦，
不用盯全天，逛庙会这不算是违规，
明白了，
你知道吧？这也是一个年味的。
哎，你说到这个商户开门啊，南方好还有一个就是习俗，
嗯，
他们就是说，如果这个商户显得有实力啊，他们请那个舞龙舞狮队的过来
啊，对，这在北京叫花会。
是吗？
啊，你们那件舞龙舞狮男狮
啊，对对对对对，他就过来，然后那个就是特别就主要是舞狮、
嗯，
就是小型一点，比如这个商铺就是一点这个中型的一个买卖，
对，俩狮子够了，
俩狮子过来舞一下，就感觉好像这个商户去年还可以，
对，
也得手底下剩点，然后今年可能会更好，
哎、对对对、
嗯，
所以你看咱说年味儿，又到四十五了，咱们今天路况回来，咱看看大家都怎么说的年味儿，
好
吧。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风尚 CBD 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今天主题是说说年味儿、
嗯、
咱们最后一个时段呢看看大家有哪些留言，对吧，
好，
大家留点时间。
有很多给你拜年的时候说看着给吧，然后
拜年没用。
这个朱雀说，我印象中啊最有年味的是住平房的时候，
嗯，
三十晚上十二点那场烟火特别的漂亮。小时候记得过年有时也会下雪，雪景映着烟火太美了。
嗯，但那会儿说实话有一点是什么呢，那会儿啊这炮竹好多呀，都不是不合格不正规的、
哦、
我们小时候流行过一阵儿啊，也不从哪儿整来的炮竹，特别憨、
嗯、
你知道吗，特别粗，叫麻雷子，
嗯，
它有用报纸的，
嗯，
有用牛皮纸卷的，一看就不是正规的，
嗯，
然后鸟特别长，为什么，威力太大、
嗯、
你点完之后你也跑、
嗯、
所以鸟得长，咚就这一声，然后呢就是胡同里边有那个算是无业游民，
嗯，
那二郎当村啊小三十的这种无业游民、
嗯、
知道吗，
嗯，
蹲了一箱子，八十年代蹲了一箱子回家就放去，
嗯，
在他院里头，你说你当街放不就完了吗，不行、
嗯、
搁院里头放，我们就去看去，说什么声那么响，当当的一看，哦，他在家门口放大麻雷子，那么老汉跟地雷似的、
嗯、
一会儿他回家了，到院里头点了一个，
嗯，
噔，就这一声，
嗯，
他们本家自己家那窗户就碎溜，
哦，这样、啊、
这年过的呀，
哦、
西北风刮着呀，
对对，过年的时候你还不好找那个就是给你修窗户的，
对，拿报纸糊着过了一年，
哦、
自作自受，所以提醒大家就是一定要注意安全，
是、哦、
因为你看这个过年俩地儿最热闹，
嗯，
哎，除夕之前火车站最热闹，
嗯，
除夕当天同仁医院最热闹。所以说呢别给自己找罪受、
哦、还真是
大夫找麻烦。
我小时候亲身经历就是咱们有那个叫什么长条的，那个叫什么来着，在北京叫什么，老北京
你说
那烟火、
啊、
对，
我们叫有时候叫闪光雷
啊，
腾腾一个一个的，
对对对
对吧，
对，就是腾腾腾一个一个往外放的，它有那质量不好的，我小时候遇见过一回、
啊、
我拿着往外
半截炸了，
不是，他
从后边窜出来，
从后面窜出来了，
有这种，
我整个手都黑了都，哎呦天哪，
买正规的
太危险了，
哎，咱再看看，
嗯，还有一位听友说，今年呢就是去年还是单身的，今年结婚了，去年还收压岁钱的，今年就要给压岁钱了，老北京规矩是这样吗？
其实老北京压岁钱呢它是按辈分， 哎，
哦，
谁给谁是按辈分，就是你长辈必须得给晚辈的，因为有的家不一样，说你结婚生子或者说你工作之后就不给了，
嗯，
但有的家不是，你再工作家长还是给你100块钱，
哦，
你月薪80000他给你100块钱你也得收着，这是他的心意，
嗯，
你可以再给他包1000-2000的还给你的父母，
哦，
这个没关系，因为孩子给老人也在讲，老人给孩子也在讲，但是他也差着辈儿，平辈之间基本上是不给的。
哦，但是哎，南方有一点不一样，
嗯，
南方有趣的就在这里，他是特别是广东地区啊，
嗯，
我知道的，你要是没结婚，
你就可以管全公司的要，
你都可以收红包，你只要是恭喜发财，人家会你多大岁数你没结婚都能收，
对，
都能要。但是如果你一旦结了婚了，对不起，今年没有人再会给你红包了，
尤其是女同志，
嗯，
这一点我认识一个南方的女同志，
嗯，
她就特别憎恨这压岁钱，
是吧？
我说你收钱这事儿，谁跟钱有仇啊？你怎么还憎恨这个？
啊，
她说你不知道，
嗯，
刚进公司的时候啊，给所有同事只要一道喜一道贺，
嗯，
哎，人家给你红包，里边呢也不会特别多，
嗯，
10块20块的，
嗯，
但是若干年过去了，我今年35了，
嗯，
跟一帮23、24的小姑娘一块给人拜年去，我特别丢人，太大了，还没结婚呢，
是吧？
啊，
但就是确实是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哈，
嗯，
孩子就无所谓了，而且我记得像你说的，说以前那个家属院的时候都认识，
嗯，
或者说胡同里面。哦，也是，就是比如说一出门，感觉走到小区里面吧，
嗯，
见了说叫叔叔叫阿姨，准有个红包。
而且这东西特别有时候招人烦
啊，
除非说咱俩关系特好
啊。
哎，这是我发小哥们儿，
啊，
他们家孩子生下来了，哎，他过年抱上我们家来，没问题。
嗯，
有那不开眼的
啊，
去谁家都带着孩子，
哦，
哎，讨人厌。为什么呀？咱俩关系不是特别好，你带孩子什么意思？
啊，
不就敛钱来了吗？
嗯，
所以这有时候不太地道。
对，所以说这个就压岁钱，其实其中的门道学问还挺多的。
哎，这有点人情世故在里头
啊。
嗯，
然后有听友说，现在有卖杂伴呢？
啊，杂伴哈，
嗯，
杂伴应该有，
但我估计是那种就是很少的地方。
这位朋友可以提一下，在哪儿卖？
在哪儿卖？
也正规的，
什么形式啊？
咱别那三无产品
啊！对对对对对。然后还有一个听友是这么说到的，全华他说，50多年过去了，还是怀念小的时候，30晚上换新衣打红灯笼，
哎，
还得打红灯笼呢，
哎，打灯笼有一个歇后语吗？
嗯，
外上打灯那什么那个这个
照旧，
照旧，
哎，
外上打灯照旧，
对对对，
有这么一歇后语，
嗯
啊，那会儿我们家说实话不是家家买得起，自己做灯笼，
哦，
拿破罐子瓶子，外边糊层红纸，罐子瓶子里搁一蜡头。
啊，就这样就
拿绳一拴，拿筷子一挑，那也是一灯笼
哦，
嗯，
不是拿那个竹子，
那就太有钱人家了。竹子那个灯笼，你说那宫灯啊，
啊，
或者说那种气子风灯啊，是挂在这门上的
哦，
啊。一般孩子玩的灯呢，像我们小时候就是翻花的灯
啊，
这灯笼是啪一翻，知道吧？一大金鱼
有印象，
是一扁片的，翻过来之后里边一个小托，弄根蜡，但是经常那个做的不好呢，那蜡头歪的，一会儿把灯笼撂着了。
哦，是这么回事。还有朋友说小的时候就是那个老北京，其实别说，家里面的美食还是很多的。
嗯嗯，
就他你刚才说的那个
自制的好多呢。你比如说这个什么这个芥末墩儿，这是自制的
啊。
然后这个豆酱，这是自制的 啊。这都是过年的时候肉皮冻，
啊，
哎，肉皮冻跟豆酱还不太一样。肉皮冻呢就属于是比较 Q 弹，用现在话说，
嗯，啊，
豆酱呢都是拿勺蒯着吃，
啊，
它比较软烂，这都是家里边自制的这个年菜。
对，然后呢还有朋友说了，说老北京特别怀念的是就是那些就是过年之前的吆喝声，胡同里的吆喝声。
对，
就是那时候是因为小孩看着新鲜是吗？
那会儿他说的吆喝声就应该是很早了，
嗯，
起码应该在50年代再往前了，
嗯，
那时候还有吆喝，反正我小时候吆喝声已经不是那么多了，卖切糕的吆喝，
嗯，
这个什么的吆喝，这个磨剪子抢菜刀的吆喝，嗯，哎，这个农民进城换鸡蛋的吆喝，嗯，他那时候可能更早，就种类比较全，像刚才说的，
嗯，
以前咱们做过吆喝声吗？
嗯，
祭财神用的大火鲤鱼，
嗯，
吆喝，对吧，
嗯？
卖这个草帘子狗窝的这个吆喝，
嗯，
卖年画的吆喝，
嗯，
卖芝麻街的吆喝，
嗯，
这些都是过年必备的货品，
哦。
所以听到这个吆喝声就知道年到了。
对，最后我再问一个问题哈，也是我自己心中的一个疑问，就是会在过年的时候，在就是你院子的这个门口打一个灯笼吗？红灯笼吗？
打红灯笼啊，家里边可以，
是吧？
一般来说呢，这门框上边啊，或者这门上边啊，两边一边一个，
一边一个，
哎，这是一个增加喜气的一个道具。
里面是蜡吗？
里边是蜡。
那我有个问题，那就蜡很快不烧没了吗？那就
换呢，只能这样换呢，因为你说清末的时候有电吗？有电，同仁堂用得起电，
哦，
他们家那门口那灯是电的，
哦，
但老百姓家呢，你不可能用得起这个电呢，所以基本上还是蜡。
他们就是可能我晚上就是睡觉前点着蜡是吗？可能有人来，如果是晚上睡觉了，
其实它没有
灭了就灭了。
太大的功用，它的功用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喜庆的装饰，
哦，
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功用
啊，
就是过年的时候再挂俩灯笼。
明白了，
哎
哎。这是今天阿龙给我们分享的年味儿哈，在整个北京的这个环境当中体现出来的方方面面，也感谢今天各位的收听，同时也感谢各位在微信平台上的互动。
明天咱预告一下，明天跟年还有关系，因为很多人呢该回家过年了，所以明天这特别的实用，叫年货置办点什么。
哎，
我教教您在北京有什么特色年货可以带回去的。
太好了，现在趁着还没回家的朋友赶紧来听明天的节目了。好，今天就是这样了，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给郝迪和向坤带来律动工体北。
红了眼睛就认一个钱儿。